中國總理李克強每年在人大會議上面所公布的經濟增長率 GDP 目標是外界觀察官方對當年度經濟發展的信心指標。目前包括華夏時報和中國證券報等的官媒依據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國人民銀行等機構的估算，都預測中國國務院會將今年的 GDP 目標定在 5.5% 或者以 5% 為下限。換句話來說，相較於去年 GDP 的目標定在 6%， 但實際增幅就達到 8.1%。 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使命將是保五。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早於去年底就提出，中國經濟今年面臨的三重壓力分別是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經濟成長預期轉弱，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抗需求、調供給、穩預期的三重應對的舉措。假若這些景氣刺激對策奏效，中國或可將今年的 GDP 維持在 5% 以上的水位，但這些將會是中國數十年來最低的 GDP 的增幅。不過位於倫敦的海頭宏觀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威廉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經濟今年很難要保五，除非進一步放寬財政政策，刺激已經從谷底回升的消費來到達成，否則就是直接宣布達標。反正中國的官方經濟數據大多帶有水分。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宋增宇2019年底發布的研究發現，中國地方政府普遍虛報經濟數據。根據他的估算，中國在2008年至2016年間公布的官方 GDP 增速每年平均高估 1.7%。威廉斯表示，中國今年面臨的經濟利空不少，特別是房地產不振，投資額可能持續走滑，出口前景亦都疲軟。威廉斯說，總體來說，他仍然認為中國經濟今年將會持續走弱。雖然官方數據直指中國經濟可以有 5% 的增幅，但實際成長的增幅可能只有 3-4%。在美中經貿關係方面，威廉斯認為美國總統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漸趨強硬，雖然持續對中國商品課徵關稅並不一定有效，但美國仲是會根據貿易法的301條款緊咬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侵權，並持續祭出多項制裁的措施。至於俄烏衝突，他說中國作為俄羅斯盟友的處境亦都很尷尬，目前無論是歐美等北約國家或是亞洲國家對烏克蘭的局勢越來越同情，如果中國暗助俄羅斯規避來自西方民主陣營的制裁，可能最終亦都會招致同樣的制裁。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亦都認為，中國 GDP 今年要保五，就要克服很多的挑戰。劉孟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能低估了內部的三重壓力，尤其是經濟預期轉弱的壓力可能嚴重影響企業投資的意願。另外他亦都似乎未將俄烏戰事所帶來的不穩定性納入考量。他說中國經濟必須維持在 5-5.5% 的增幅，才能夠帶動內需，支撐就業和發展內循環，但眼前要達標的利空因素太多。以外貿為例，中國並未完全履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採購目標，因此美國未來對中國所採取的制裁可能一波接住一波，而美中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等衝突今年亦都可能加劇。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截至去年底，中國僅是完成了 57% 該協議所擬定的美國產品採購的目標。劉孟俊說，科技上的制裁仲是越來越大，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亦都越來越多，可能晶片上封鎖仲是很強的，因為這個晶片上的封鎖可能會影響到國內發展它電動車的可能性，所以亦都會有一些連動上的關係。除了對美出口的受創，中國的出口訂單和供應鏈隨著東南亞國家的疫情好轉，亦都可能流出轉往東盟各國，這樣將會嚴重衝擊到今年的出口。劉孟俊說，去年疫情在東南亞爆發的時間是比中國遲，東南亞東協那些國家的外銷訂單就轉到中國，所以中國經濟增長仲是能夠保持一定的熱度，是因為這個轉單的效應。而今年這種轉單效益勢必因為 東協那些國家的疫情管控得好，很多訂單還是會回流，不單止是回流，而且它供應鏈會轉移到東南亞這一邊，這些可能是中國必須要面對，因為 RCEP 簽訂了全名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這些是中國和亞太區14個國家所達成的貿易協定，今年1月1日生效之後，成員國家 90% 以上的商品最終將會享有零關稅，有助於各成員國家的出口往來。由於中國製產品仍遭受到美國關稅的制裁，因此外銷製造業已經出現將訂單和供應鏈撤出中國轉往其他亞太國家的跡象。劉孟俊又說，俄烏局勢假若持續燃燒，對中國亦都不利。首先，中國和俄羅斯在2月初簽訂了新的原油和天然氣採購合約，價碼還幾高的，這等於將它的外匯流出，講難聽一點，在資助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但烏克蘭亦是中國至今乃至全世界很重要的糧倉，假若戰事拖久了，中國的糧食安全亦都恐怕面臨風險，再加上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糧食收成越來越難預測，中國未來如何力保14億人口大國的食飯的問題亦都是一個大的挑戰。不過位於北京的致遠國際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恩認為，俄烏衝突目前對中國影響仲是有限，而且擴大的可能性並不大，但假若真是擴大，中國經濟的確會被拖累，各國紛紛對俄羅斯祭出制裁，本質上對中國不是好的消息，但他認為歐美目前不會制裁中國。王恩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歐美需求旺盛之下，中國今年出口預計仍是會高速增長，因此官方設定 5% 以上的 GDP 目標屬於是合理的，但內外部形勢複雜，實現起來亦都不輕鬆。王恩說，今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三大壓力最主要是民營企業投資和市場消費不足，化解方法之一就是進一步明確改革開放大方向，改善經濟大環境，堅定企業投資和經營提供信心，第二就是加大財政投入，貨幣政策適度寬鬆，第三就是疫情管控措施應該有些新的思路，第四就是鼓勵加強出口。王恩又認為，中國應該會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多次降息以達總降息 0.5% 的空間，亦都會繼續減稅，雖然效果有限。此外，假如疫情在9月之前仍然控制得當，消費應該有的報復性的反彈。不過中國的就業壓力大，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亦都持續浮現，加上靈活就業機會減少，這些都是很大的挑戰。中國國家統計局在2月中旬宣布，截至去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2億人。不過中國網民多數認為這些是美化失業率的講法，多位網友在微博留言說，靈活就業講法是自欺欺人，或者是真的會造詞，漢字都被侮辱了。還有一位網友直指，臨時工說成是靈活就業，實際就是沒有固定的工作，沒有固定的收入。根據官方最新的統計，中國去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只有 5.1%， 但是外界普遍認為數據嚴重低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揚亦都曾經在去年底透過網絡調查推估，中國失業率應該高達 15%， 另外有 5% 處於半失業的狀態，亦都就是總計大約有1億人失業。隨著今年有高達1076万高校毕业生的投入，史上最难的就业季，失业率攀升的风险额高。中华经济院的刘孟俊认为，灵活就业应该不受到官方的青睐，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追求脱虚向实的经济走向，较注重实体的经济，对垄断问题重生的网络经济就持续打压，因此北京今年应该会尽力给跨国企业意愿继续留在中国经营，除了稳就业亦都可以补出口，而为了救经济，今年对民企的整顿亦都会缓和下来，因为到了年底的20大开议前，中共一切将会以稳字当头。他还说，货币和财政刺激之外，官方亦都应该会持续加码扩大基建或者新基建， 譬如打造智慧城市，用政府下单采购的方式来到救华为等，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中企。相较于三位经济专家都认为，俄乌战争对中国的经济是弊大于利。目前居住在伦敦的香港恒生大学客座副教授吴明德就认为，西方阵营仍然要靠中国居中对俄罗斯调停，因此未来一年之内，西方不会有任何制裁中国的措施。相反的，习近平本人和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因为俄乌冲突而渔翁得利。吴明德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已经被踢出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未来仅能够仰赖人民币和其他国家的交易。当然他主要贸易伙伴亦都是中国，这些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吴明德又说，中国为了实现2035年 GDP 倍增，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每年都必须达到至少是 4.8% 的 GDP 的增幅。而不过由于俄乌的战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经下调今年全球的经济展望，因此他又相信李克强应该亦都会下调 GDP 的目标，弹性设在 4.5% 到 5.5% 的区间。他还说，数十年来中国所设的 GDP 目标都会达标，只是中国的经济的数据亦都一向参有水分，不尽然可信。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